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台北股市在上个星期五呢继续下跌了51点，收盘指数15855点，跌幅0.32%，成交金额3033亿元。而 OTC 市场呢反倒是开低走高，最后收盘的时候呢小涨了0.5点，涨幅0.26%，收盘指数是192.62点，那么成交金额614亿元。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是风云投顾资深分析师何金城建仁大哥，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
大家早安。
好，是来我们来看一下台北股市在上个礼拜有持续的在整理。那外资其实今年以来外资就是一直卖，其实才短短的2个多月的时间，中间还卡了一个农历春节，外资的卖超额度已经超过2000多亿了。
对，2647亿，
很惊人。那外资卖不停，但是台股在上个礼拜五其实有一些些止稳的迹象，配合美股在上个礼拜五终于止跌反弹，台北股市今天如何看待？
好的，在这个部分是这样的，我们外资的部分呢，在去年啊，去年是卖5393亿，嗯，那最低点是8523，然后最高点好像是来到16000多点，
对，
那其实高低点的位置你发现有7000多点，
差好多。
那到昨天为止，到礼拜五为止呢，总共呢，礼拜五又卖了263亿，总共卖2647亿。也就是说，我把这数字统计给大家，大家别吓到哈，因为最近的行情好像大家都不太一样。也就是说，从去年的一整年到今年，总共卖8040亿，嗯。8040亿，那台股是不是崩盘了？没有，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这个有的时候呢，像我们这种资历比较深的老头子的这个投资人呢，或是分析师呢，大概看这个行情呢，有的老的投资人都会怕，哎呦，卖这么多会不会崩盘啊？是这样，那这种话已经讲一年多了，讲一年多的时候。但没有崩盘又涨上去了，反而那股市小白呢，这一些本来大家以为都会被割韭菜的，结果没有割韭菜，是他们把别人给割了，是变成是这样的状况，
或者是他们往前跑，别人追赶不及。
对对对对，所以最近其实新兴人类大概我看有一些新出来的主力型的这个投资人呢，大概都不到30岁，不到30岁，
很凶猛哦，
很凶猛，很凶猛。你去看市场上，我们不要点哪一些公司，说涨停的都是30岁以下，投资人有28岁、26岁，有是29岁，蛮厉害，出手一天成交量30-40亿，一天成交量当冲，连当冲30-40亿。太厉害了，这是很多资深投资人望尘莫及的。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国际股市的状况。我们从美股开始讲起，美股道琼跟这个纳斯达跟汇办，其实我要讲实话，其实短期头部看起来是出现了，
所以上个礼拜只能用反弹来看待。
对，短期头部 ，but 但是道琼不是。
Okay,
道琼还在多方架构，所以这就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道琼，因为道琼呢前面那个低点没有跌破嘛，前面低点就是我们应该是这样，涨势就是高点一直突破，一低点一直上
涨
嘛。那个低点没有跌破，你不能界定它是一个跌势。
对，但纳斯达克跟费城半导体是已经跌破了前跌破颈线，
对对对，
所以那个头部很有点确立了。
对，
那但是你说。因为道琼没有，
对，
其实很明显，那个技术上来看的话，道琼比较强势，其实标普也是。
对，
那如果这样的话，就代表它类股已经出现了变化了。
有一点点变化。其实我们台股也是，台股你去看一下我们的大盘有没有跌破15089，没有啊，
没有。
那我们的 OTC 有没有跌破前面的179那个位置？
都没有
。所以基本的架构上来讲，它的多方的架构都还没有改变。但是有些股票，有一些电子股已经跌破极限了。
对，
那但是你回头去看一下金融股没有，你看一下塑化股没有，你看到钢铁股没有，
当然
还有你看到纸类股也没有，
对，
所以它资金是有一点移转。那对美国股市来讲，钢铁股也没有，然后这个金融股也没有，所以他们原物料的股票是在涨的，我金融电子股有跌的，但是电子股也不是都跌的，比如说。Oracle 像甲骨文，它是在创历史新高，礼拜五创历史新高， 大家都没有去注意吧？没有哈。那像美光，其实它也是多头形态，所以每一个股票不太一样，反而把那个形态上走的比较弱的，反而是这个 Tesla 跟苹果。
就是去年涨最多的而且最红的 Tesla 跟苹果现在看起来是最弱势，
休息，我们只能讲说它是休息、
okay.
所以这个难度呢是其实是比较难的，所以 我把它界定这叫做暴走式的行情，一下子涨500一下跌500一下涨500一下跌500，这样的行情你怎么样去拿呢？这是在操作的时候你的策略要把它拟定好，不然 你会被它吓到。我们就以、美国股市礼拜五来讲，它道琼没有跌破，它先涨了300多点。像你刚刚讲的，它其实这个辉荣 的
就业报告，
就业报告是很好的。
对，
那它开盘礼拜五的时候是涨了300多点、嗯，那结果从300一路杀跌158点，
那时候把大家又吓坏了。
对，那个时候的 Nesta 跟汇办又跌破礼拜四的低点，
嗯，
你说你怕不怕？结果最后欢喜收盘又通通收上来了。所以这个盘势来讲，在操作的部分呢。结论是你还是做你比较熟悉的股票，别乱追来追去、啊、因为你这样很容易被人家扒来扒去，就套一句国内讲的说你很容易变、韭菜被割了，就是会变成这样、嗯、所以还是所以我今天在谈的就是会谈一下你选股的一些策略。那原则上呢，如果台北股市你的股票哦，说您的股票它月线都没有跌破，你也不要受到它的影响、
嗯、
因为你看道琼不一样， Nesta 不一样，汇办又不一样，我们的 OTC 也不一样，我们的这个集中市场也不一样，完全不同的走势。
所以先检视自己手中的股票，
对，
如果月线未跌破的那都是超强势，
其实是越是跌的时候呢，很简单，现在比较好的一件事情检视你的股票，越是崩盘大跌的时候你的股票还红的，你就更应该对这个股票比较放心、
嗯、
那应该那个套一句俗语讲说，那一档股票家里有大人他才不会跌嘛，
不管大人是谁啦，
对，
不管是公司派或是市场派或是外资或是投信，没关系，那至少是家里有大人。
那 你在选股的时候呢，你在这个留住强的去弱、比较弱势的换股的时候呢，你就要把比较弱的拿出来换， maybe 它的基本面很好还是要多重，就叫筹码面比较弱，那今年的筹码面可能会比基本面强，比较难选。
你说筹码面
比基本面
还要来的重要，就对了，影响股价更多。
对，
所以你的弱是指筹码面的弱，而不纯粹是基本面或是技术面。
不是基本面，是筹码面。
所以基本面强但筹码面弱，你还是选择在减码那一方。
对，
OK，
应该是这样。
那筹码面弱怎么叫做筹码面弱？
筹码面弱的是这样的，当我举个例子，当台北股市应该是这样，我们就讲台北股市，当台北股市呢五天里面涨三天，假设涨三天，你的股票跌五天了，那个就比较弱了。
那个是在盘面上面可以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
它是技术弱、啊、
其实你感觉得出来。
OK，
好，那这个时候你要去注意、
嗯、
那另外一个呢，我们现在在公布二月份的营收，那二月份的营收有一些出来的时候要怎么去选，现今年二月份营收又比以前的 营收还难看。为什么比较难看？
不是说不好哦，而是说不容易看懂。
对，就是它营收创高也不一定要追啦，就是我结论是这样。那比如说营收好，然后它的筹码面是好的，那你就会考虑去稍微 maybe 去追高一下。但是如果说它营收突然很好哦，这个月很好啊，那为什么外资或是投信、怎么卖了一整个月，那这个时候你要什么选择？弹起来的时候你就先把它卖一下。很多股票会有这样的现象，
就是营收公布好，可是你看到他之前外资跟投信已经卖了一个月了，就现在的营收好，可能会有小反弹。
不然
你都站在卖方。
我们举个例子，这只是例子，不是我对个别股去讲、okay. 像我们这一次营收创新高的就现在不到10档嘛、
嗯、
那我们就把它拿出来那我们看一下最早公布营收创高的是好像6712哈、哦，那6712往上的时候呢，我们看看它往上走的时候，那
672是长盛，
那长盛它是生技股，不是请你去追它，你看它股价 是慢慢一直往上去，所以这种股票 maybe 你不太熟生技股，你就前面那个每一天的低点当停利点，这样就比较简单了嘛，当往上去。那另外一个呢，大家都知道明星三缺一，那个叫做星象，星象营收也创历史新高，而且他用 AI 大数据，他你知道吗，你在很多人讲说，哎，我在这个下注的时候，他会知道说你下哪一个是会是下大注，哪一个会做小注，他们已经用这种 AI 都可以 sensor 出来，可以选出来，厉害了吧，厉害。你看他营收创历史新高，你看他的股价，他股价公布的时候呢，出现一个大的上影线，他然后我们去看一下华人，华人卖了一整个月，
所以你刚刚讲他那是好消息，但问题是反应看起来留上影线，而且法人还在卖，这个就算营收好消息，在你看起来都是弱势了。
对，它比较弱势，筹码比较弱势，你就选择急冲上去先减码，那能也许我们错了，那以前大家法人也有错了，那很简单，你减码那个，比如说我们今天公布今天的高点出来，我的高点户区去减码，那比如说我们以这个星象为例，你高点去减码，减码下来以后，它又突破了。过了一个礼拜以后，或是过了几天，它要突破今天的高点，那它就是反转的信号，那就不能再把它看成是弱势喽。哦，就是这样。因为好坏的时候呢，我们一定有对错的操作的策略，是这样。
好，所以呢，你刚刚讲说二月份现在在公布营收，公布营收不容易看，因为并不是像过去说营收如果创新高，其实就代表基本面好安啦，没问题啦，哈，已经跟过去不一样。现在二月份的营收还创新高，其实是很难得的哦，
很难得，
因为你要知道二月份又是农历春节啊等，然后二月本来天数就比较少，所以它能够创历史新高，表示很棒的公司，基本面非常好，但即便如此，如果他很快的呈现出他的筹码面是弱的，那就是法人也在卖，然后你看出来他利多也涨不太动，那这个时候呢，其实那是弱势的公司，你千万不要用基本面然后来让自己安心，
是，
所以可能要做一些调节。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节目现场。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风云投顾资深分析师和金城建大哥，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好，建大哥刚刚提到了就筹码面的强跟弱，其实你从它有利多消息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出来，然后第二个跌破了如果你的这个股票还在月线之上，那当然是相对强势的，那这些呢都还可以算是留强，对不对？
对。
那其他要太弱的部分你就要特别去观察，如果有利多而利多不涨的时候，或利多涨幅很有限，它反应不是很激烈的时候，你看到法人又在卖的时候，那就是筹码面乱了，筹码面弱了，那这时候可能偏卖方。
对。
那选择的部分，
好，现在来讲是第一个，我们讲台积电了。台积电这其实这个盘，你说它洗得不够厉害吗？台积电的前一波低点，两个低点叫587，大家有的在开玩笑叫我白痴嘛，587，就是卖在那里的是白痴，就这样子，我开玩笑讲。那但是礼拜五的低点是哪？把它跌破了，584。那584，如果你照这个程式交易，你应该停损了。
对，
所以现在的操作我说拦就拦在这里，他会知道你是用程式交易啊，我就把你扫破，那这是强的。那我讲一个弱的给讲，这是弱的啊，然后转上来还要讲一个强的给你听。一个联发科不是入股了亚信，亚信前一波高点是 129.5， 礼拜五好强，他先过了 129.5 来到130，你想说亚信3169、我不是请你讲，我说举两个一强一弱，那个走势完全不同的走势给你看，那结果你说啊，这下要突破要上了，然后去追了或是停损，但停损了杀到最低点跌 7%
上个礼拜五，
对，所以现在的操作呢，就是还是我觉得还是做自己熟悉股性的股票，不要吃着碗里看着锅里，这有的时候会把你好不容易赚的钱，去年赚的钱会咬到一点点哦，就要注意。那再来的部分呢，我们今天媒体上全部写的这 IC 设计，高通说到今年没有产能，产能有问题，然后今年讲三大 IC 设计股全部都订单接到明年， 是这样吧？
对，
都是这样。
他们就提前的下单到今年底，可见得他们订单多满。
又讲 IC 设计先第二次的涨价风都是这样。但是你没有发现它其实有些股票它是反应之前的。那最近的 IC 设计涨到不同的，我要跟大家讲，涨到联盟小联盟。比如联发科呢就涨到它的小联盟。这联发科休息呢它小联盟就像我现在刚刚讲的3169亚信。我不是请你去追它，我说
因为它真的已经是乖离率很大了。
我说它的概念，我不是讲推荐这档股票，我是说我会把它全部一组都讲给你听。他在两个月前他说我入股28，结果他不到两个月涨了一倍多。嗯，联发科有涨一倍多吗？没有。
没有。
然后再来呢，金星科6533的金星科也是联发科的这个大同盟啊，应该叫小联盟啊，他们叫小联盟。然后你看金星科多厉害，6533的一路涨上去，涨到500多块去了。再来呢，还有一个更好笑的一件事情呢，他本来不是要全额并了一档股票叫九阳，那结果呢？股东会没通过，为什么？当然没通过啊！我如果跟凤欣是股东，我们两个一起反对票。你说我并我22块，当时25块，我那么并给你，我到荧幕上卖都比你22块好。结果并了没成功，没成功掉下来到22块，大家心想。那没成功，你会不会调价？会不会大家市场都会想，说你会不会像那个6488环球晶并 Setronic 一样，从120、140、145这样调价？结果你看8040，嘣嘣嘣，好像我应该没记错，好像3只停板还2只停板，冲了撞了这波段高。所以基本上来讲，就你要注意的就是集团，它开始在做扩散效应的时候呢，这一些的股票。那个龙头那个股票不太涨，那反而涨其他。就像台积电好了，台积电不太涨的时候，其实这一波行情3661的，我们以前讲的那个世芯二月营收又是历史新高，公布出来，它是不是创了1000块了？然后3443的创意，我们以前又是不是讲说会讲创意啊，对不对？创意是不是突破了500块？所以你那个族群的轮动的节奏呢，有的时候要微幅调整一下市场的取向。
那这个要怎么去选呢？因为说是你听起来好像是，比如说有前面有一家龙头公司，他所带的小联盟，比如说联发科带的小联盟，他想要入股的公司，他有兴趣的公司，或他已经入股的公司，他有机会。台积电它的联盟，比如说你讲的这个世芯啊、创意，这也是台积电的联盟。那我到底应该选谁的联盟是比较 OK？ 因为联发科的联盟现在也都涨上去了，
对，
台积电的联盟也都涨上去
了。他是先讲，其实这一波行情是先涨台积电的联盟，后面这一个月才涨联发科的联盟，那在前面是不是也涨了？MIH 叫鸿海的联盟，
对，
其实它今年好像都涨联盟，你记得哦。那未来光学镜头也有没有联盟？你去想一想，你看一下，我就举个例子好了。我说大力光跟先进光好，他们两个和解，那他不是拿去压他钱的吗？不是已经拿钱去压他了吗？那你就判二审了啊，那要翻过来的机会不大。为什么他会变成和解了？会不会
这是 我
自己想，会不会我拍谁啊，我不好意思打 DJ、我跟你合作，他有私募，那不然你去打 DJ 啊，有没有可能？这个只是我的猜想，媒体完全都没有报道。那这只是说你的敏感度就要开始自己要多幻想一下，就这个叫做联盟效应，这要去注意。那另外，
所以你是说大力光跟先进光的和解，其实你可以把它视为大力光的一个小联盟的可能性，
都没有消息，这是我自己多想的，
但无论如何，他们的和解对于双方公司来讲都是好事
，是尤其对那个先进光更是好事，
这个可以
看。那我们上一次讲到疫苗，对不对？讲到疫苗，它也有个联盟啊。疫苗不是现在大家想说求人不如求己，
高端
现在怎么连意大利要出口给那个澳洲的都给拦下来了？那以后我们是不是要买一买也会被拦下来？所以高端的部分，你看，我们政府也做了一个小调整，他说65岁以下人比较少，那不然我以后 EUA 的话就先核准你65岁以下。那你看看我这样讲哦，你看我们那时候讲三一 叫做3176的那个那个亚3176的基亚上去，另外一个云城也上去了2390，快创高了。还有那个台康生说，他做疫苗所有的寿司这些里面的这个原料可能都是我供应，结果高端还没创高，台康生已经创高了。
嗯，
哦、所以这种股票，因为生技股，我一直强调生技股，因为它的基本面都是负的比较多，除了这里面除了云城是正的以外，其他负的，所以你都要用前面低点，记得前面低点当停损停利点。
所以无论如何，就是这个是生技股，你在提醒的大家，就是说操作上面你会提供一些讯息给大家可以参考。
嗯，
但问题是，如果你要介入，你就必
须要
严格设停损点，
停损点，
因为无论生技还没有赚钱嘛，它的那个跌幅有的时候也会很惊人。
对，有的是下来，你第一支有的时候你犹豫一下还卖得出去，你有的时候第二支都卖不出去了，有的时候是这样。嗯、那里面大概只有一个赚钱，就我们以前讲的低价云城，它好像处分它的利益，好像2月28号入账了，赚4.1块，4.1块20块左右的，那倒是你就把礼拜五的低点当停损点，你要做这种股票都一定要是这样做，一定要特别强调，因为生技股的反转的效率比较快、哦
嗯、
那我们看到最近有新药股也涨了，所以有一点点放的是在生技股，比如说那个泰福啊，比如说那个益达、啊、那一些有啊，比如说4162的智勤有授权金收入的、啊嗯、它股价都不是一直停板、
嗯、
那所以你慢慢的这样去这个族群呢，因为大家可能有的时候呢心有余悸啦，那所以我才特别强调，我跟凤馨小姐都特别讲，前面那个低点当停损点，不，你想要抢人家一只两只停板，你要舍得一只给人家、
嗯、
你敢做这种股票就应该是这样、
嗯、
那其他的个股也都是这样。现在的操作呢，二月份的营收可能大家会比较差一点，尤其电子产业，
一定的，因为开工日少，
放十几天，
对，
所以二月营收创历史新高的，尤其是电子股，你就要特别去注意一下，
嗯、
是的。
那当然，它如果消息好，然后股价也反应，那就是好的。那如果消息好还不能够反应的话，那就是刚刚之前讲的，请大家特别注意了。
对对对 对, 對。
好，时间的关系，非常谢谢风云投顾资深分析师何金仁大哥，也非常谢谢大家。